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那么把这些圣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个我们在十二章第五节已经看到了，就是奉献的地方。今天我们来讲每个地方都是，每件事都可以，但是在我们名字比较不开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地方特别这些东西特别带到上帝住的地方，上帝的家居所。我们也说上帝当不住在任何一个地方，但圣经用这个名词就表示这个地方好像是特别需要慎重圣洁敬畏的地方。他住的地方不但是他住的地方，而且是要他彰显他名的地方啊，就是他立为名的居所。所以每一个教会，我们也说过这些圣地包括示罗哈，这些地方都是要彰显上帝的名，叫人信靠他的。那今天每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小组也都是立为他名的居所，是人把东西献给上帝。当我们说的好处都是给那些祭司立位人和孤儿寡妇和奉献者自己，那上帝从来不需要吃这些，但是上帝真希望我们有这种有奉献而且跟人共享的心，而且最重要的是对上帝的信心。因为上帝的良善，我们也活出他的良善，愿意施比受更为有福，辛苦劳累的我们献给上帝，我们让其他好像没有流汗的人舒舒服服快快乐的白吃白喝，因为我们得的恩典就是白得的。神选一个地方去，选去的地方我们都讲过，神的选择不是因为我们好，神选择就是他良善的旨意，他选择都是一些烂的，因为我们都是烂的，但当他选择施恩以后，那个地方就要成为越来越良善，成为一个教导的中心，成为一个奉献中心，成为一个施慈爱的中心。也希望这是在你的生活中常有的现象，你也是神选择立他名的居所啊，所以你要荣耀他的名，要能教导人，要能让人认识神，你要活出神的样式。好，放在筐子里，你去，你奉献拿过去啊。我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奉献就是交到总务处的时候，那我就跟总务处小姐说，这很麻烦了，每个月还要拿来，你可不可以就直接在薪水里扣？那个小姐说得很好，她说康老师什么都可以服务，奉献你自己交，这很对的，这是非常对的。这我们每次我们这不仅表示一种恭敬的态度，也是我们自己需要提醒我们的感恩。对了，我不是说技术上我们一定不可以这样做，这样做也许很方便，但是心中总是你在任何一个奉献的时候也注意，你在买7-Eleven 买早餐，跟你把奉献的金钱放在袋子里放在孤儿院里是一样的，都是献给主的，你不要有不同的想法啊，都是献给主的，都是一个感恩的态度。好，你去，结果你发现你去哈，在26章里面讲的，你奉献重点真的也不是你奉献的这些东西，而是你的信仰告白。也就是再一次这里又显出上帝看重的不是你在做什么，是你心里是什么，不是你的工作，是你这个人，不是你人的表面，是你人的内心啊。那么所以你会被这些信仰告白，这个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个使徒信经，或者是他们常常要背的许多的经文里面的一个，你背的滚瓜烂熟，甚至你可以解释的很妙，那没有用，你需要生命里真的有这样的心，有这样的心，然后也有这样的行动哈，有这样的从心中发出的行动。你去，是去是把这个东西，我们人看就是把这笔钱送到，把这个东西送到，从神来看，神要你把心送到，也不是这个心送完就没有了，越送是越丰富的。第三节，见当时做祭司的对他说，对祭司说，为什么要对祭司说呢？祭司，你不觉得祭司的耳朵都要伸老茧了吗？有10000个人，每10000个人都要说啊，怎么样怎么样？重新讲，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啊，我不要听那么多遍了，我干嘛要听？祭司自己也会背了。你跟祭司说的意思不是当然祭司也需要被提醒。你跟祭司说的意思，我自己觉得 等于也是祭司肯定了一件事，就是他教导牧养的小羊现在结果子了。就是说当你讲出来的时候，当你讲出来而且讲的是你心里所表达的，是你现在正在做的时候，你线上的那一切都不如你现在在做的这个信仰告白重要。你已经成为一个果子，祭司知道了，他会很感恩很高兴。这个作阴育才，终于这个终于孩子成为了一个有成就的人了。我们倒不是说成就多重要，我们来说多有主的样式，让祭司让你的属灵的长辈也很喜悦。在新约的时候，希伯来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保罗的书信、彼得书信都讲到，耶稣更是这样，辛劳劳累的农夫他希望得到的就是这些羊，这些训练的精兵真的成为门徒了，真的成为茁壮的了。那要让带领你的人欢喜哈。那么对祭司说，这是一个信仰告白，也可以在信仰告白的时候，也许也有继续不断的要被纠正的地方啊。我在诉说这句话的时候，态度是不是不对的？我诉说这些的时候，是不是我的信心并不坚定的？祭司也对你的是一个检查，也是一个成果的验收哈。很多解经家说，这个是进入迦南地的那一次。就是这一次永远的就是这一次的一个感恩的奉献，这个跟以后每年收成的时候的是不一样的。不过我觉得实在也不必做这样的区分啊。他们进到迦南地很感恩，有这样的奉献礼，以后的人还不是继续我们一样都有感恩的心吗？第三节，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明明的承认，公开的承认，向全世界向大家向祭司承认一件事情，承认，当然我们也承认我们的罪，这里是承认什么？上帝的恩典。所以这其实也在传福音，宣扬上帝的信实。我今天，那么今天当然这是你奉献的那一天，但是我们他既然把这个今日放在这里，他可以说我向耶和华你的神明日。为什么说我今日？当然是那一天是一个慎重的日子，也应当是说我们天天都把这天天都当作今日，天天都当作我们把我们今天的奉献的我们所得到的东西奉献给上帝。也许不一定是早上，因为我们刚开始还没有什么工作做，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是，我们向神，向耶和华你神，这个当然也是耶和华我神，你神，因为我是被你牧养的，你是上帝的代表者。我们说过，希望我这样的作为也让你有一点欣慰啊，你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成为一个可以奉献的人，向你也是向神哈。明认我已经来到了，我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当然到了这个地方还有好多话他没有讲，包括主借着我们的手把这些仇敌赶走了，包括我们在这里分地，我们在这里开垦所流的血汗，包括我们在这里所经历的艰难。我想也许美国的清教徒在他们第一次过感恩节的时候也会思想到这段经文，而且可能加上更多过去曾经多少人的死亡和在英国被逼迫的时候的痛苦，在海上痛苦，但是现在上帝给我们这么丰富的一个地方，不是我们配得，甚至也不是我们列祖配得，就是你拣选我们列祖向他应许，他会祝你会祝福他和他的子子孙孙，你启示给他这个地方，你也应许给把这个地方给他。希伯来书说，启示借着启示和应许，上帝的旨意绝不会更改。那么但是我们人看好像经过好多的艰难险阻，赐给我们这块地，我来到这块地，实在在以前地是所有财富的来源，现在地不太是财富来源，现在尤其是脑力开发比较看重是智力哈。但是地还是一个很宝贵的生产的地方啊，农产品当然是为主了，那么工业产品不是从地里长出来，是工厂上面的。这里的地可以象征着上帝，因为 时间和空间都可以象征上帝，如同安息日可以象征神，流奶与蜜之地也可以象征着神。我来到神这里，我来到神给我的日子和时间，我们不说这是耶和华定的日子吗？这也是耶和华定的地方。所有的东西都因为你信靠上帝，就成为耶和华直接对你的祝福了。我来到这个地方，我现在已经来了，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那么这里没有讲出来的就是，我不但来到这里，而且我也得到这里的土产了。第四节，祭司就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马上把这个东西献在神的面前。但这里也有一个交接的作为，不是你直接放，是你放在祭司手里，祭司拿过来再放下去。我想这都是一方面尊重执政掌权，尊重有权柄的，一方面也是让祭司让奉献的人都再一次被上帝的恩典感动提醒。当然我不知道在当时做这个事，如果一天做100遍1000遍，我们自然也变得很机械，也许不会多思想。我也不是说我们每次都要那么感动，眼泪啊鼻涕不停的，那倒也不一定要这样。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的心中总是在感恩哈，然后放在神的面前献给他，不是他要，是他愿意借着我们蒙的恩典给大家都有这样的分享。五节，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看到好多啊，都是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到神的地方，我们希望我们是活在神的里面，我们也希望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里面指我们跟他密切的相连，活在神的面前指我们的行事为人都呈现在他面前，被他鉴察，被他看到啊。在神面前说，那么愿神也鉴察我们，在说的时候是从心中说出来的。这我说了，这都是一个感恩。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路加福音17章17节那10个长大麻风的，最后只有一个人回到耶稣面前。那我们现在是一年一次感恩节，如果你到美国呢，更是跟圣诞节一样，非常难过了。感恩节就是吃喝玩乐啊，真是，然后看 football， 哇，那这是很快乐的日子，但是对上帝好像丝毫没有感恩，变一个很世俗的。我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合十顶礼，一直跪下来啊，唱哈利路亚什么哈，形式上这些都不是那么重要啊。不过我们属肉体的人有一些形式，耶稣也是很好。那你每天是不是都在感恩呢？不是说我10年前大麻风被医治了我感恩，每天都有恩典呢，而每天都有更丰富恩典。我们应该感恩的心和感恩的话应该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我想我在神学院的经验，我自己的经验，在教会祷告，我们一起来赞美主啊，请哪些人带我们做感谢祷告，我看都讲不出来。我们的祷告最多是啊，下个礼拜要开布道会啊，现在是圣诞节的聚会，求你，我们只能为这些事祷告。我们不知道上帝有多大的恩典，这都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求神怜悯的地方。当然他这里有一个公式在这里，我们不是套那个公式，但是我们能从那个公式看到那个精神哈。你要说什么呢？我们要在神面前说什么？各位，我们到神面前说什么？圣经有说我们在神面前不要造次，不要啰嗦，他都知道。我想那就是叨叨叔叔的在讲说我需要这我需要那，他都知道。可是这是我们最会讲的，他需要知道的他都知道。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不是说哎，今天好冷啊，我们现在缺水啊，这也都是应该要做的祷告。但是更重要，你这样祷告你是认识神，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上帝。我们需要知道上帝是怎么样一个上帝，我们知道上帝是如何的怜悯，跟这个同时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如何的罪恶和可怜。加尔文在写他 Institute 的时候就在谈认识神和认识人，他是先讲认识神，但他也承认这两个关系非常密切。他是从这个信仰告白是从人开始讲起，不过对象当然是对神说的。我们越认识神的慈爱，越认识神的一切，不只是他慈爱，也包括他权柄审判严厉，我们就越认识到自己的蒙恩和自己的可怜和自己的福气有多大。我主人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各位，我在想到说像我们念使徒信经的时候，或者我们做信仰告白的时候，或者是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动作，通常在讲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在诉说一些光明伟大的事，对， 那么这个什么，我们以前在当兵的时候晚上唱这个什么黄埔的那个军歌哈，风云起山河动，哇，就是好像很庄严很肃穆很棒，我也不说那不好，可是在以色列奉献的时候第一句话，好衰哦，我主人是一个姜王的亚兰人，我觉得非常伟大。我们在上帝面前真是从什么都算不得什么。我再说啊，你可以从神开始，你也可以从人开始，你可以讲到神的伟大奇妙，这总是我们的基础，也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人也不妨从人自己的经验来看到自己的可怜，而去思想到上帝对我们的拯救。当然千万不要忘记，总是神工作了我们才能工作，总是神怜悯了，总是神恩待了，我们才能做任何的事，甚至连我们的安息也是因为有神的安息我们才能有安息啊！我们人什么好的都不会有，只有依靠上帝才有，只有从神那里才有。很丢脸的先讲到自己的不光辉的祖先，我们中国人，我们炎黄子孙多棒啊，多了不起啊！那都是神话，真的是不是也很也待考哈？甚至很多西方的民族，罗马人啊，他们都是半神半人的，妈妈跟哪一个天神交配生下来的他的祖先啊？那么唯有圣经里面讲到，我祖是一个姜王的亚兰人，我们是罪人，我在罪孽里生的。对，我们最早的时候真是荣耀，但是也因为我们祖先的堕落，变成这么可怜。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在马太福音里你就看到有多么多丢脸的事情，我们就看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光明磊落哈。那我们不讲那些，我们就讲到说我们在神面前说我们原来是多么的不配，姜王的亚兰人。以色列的祖先你可以说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可以，不过在这里显然是在指雅各。如果是指亚伯拉罕的话，那是指他是信心之父，他是第一个蒙拣选让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的。亚伯也是义人，挪亚也是义人，以诺也是义人，赛特的后裔是义人，不过他们的蒙恩大概都是极深而绝，不到底，不太影响到后面。那么人类有盼望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啊。将来万民要因为你的后裔蒙福，因为你的信心蒙福。以撒呢，如果再讲以撒呢，就没有东西可以讲，因为以撒好像没做什么事嘛，啊，他也没有100岁生一个儿子，他也没有那么献上他的儿子的事情。以撒这一辈子，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好像很伟大的见证的。那也感谢主，这正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的重要的地方。神所拣选、所恩待的，不一定做了什么很伟大的事，但他是一个蒙恩的人，这就够了。那么当然我也想到，就是很多人很希望是以撒，对不对？一生不需要有任何的灾难危险，一切都舒舒服服的。当然以撒还是不是都舒舒服服，但比较起来舒舒服服的。那因此呢，是一个长乐老没事儿，那么但是也是很庸庸碌碌哈。我倒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做多大事，但是我觉得神给我们的十字架和艰难和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结的果子是成正比的。如果你不想要那些十字架给你的艰难，也是得救的人，但是总不能避免这些东西，而你越是愿意被对付，那真是结的果子就更好。如果是指雅各的话，那么雅各就是更名正言顺的列祖了，因为从亚伯拉罕生的还不都是他的儿子，从以撒生的也不都是他的子孙啊，有的都在拣选之外的，可是从雅各的那12个支派就都是了。所以用雅各来讲很恰当，当然每一个都很恰当，这里明显是雅各。为什么呢？他是一个姜王的亚兰人，他曾经逃到巴旦亚兰那个地方，就是逃到他舅舅那里，要逃避追杀哈。这个在何西阿书第12章第12节讲，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未得妻服侍人，未得妻与人放羊啊。这个其实何西阿书12章都在讲到雅各的历史，或者以色列的历史，都在讲到他们的悲哀可怜。 但是人悲哀可怜，人的聪明能干，不管是怎么样都是绝望的，但是在上帝的拣选和恩待之中就是蒙恩的哈。我雅各逃到巴旦亚兰那个地方被拉班欺负的20年，在那里学到了神的恩典，也学到认识神的恩典，学到对上帝的信靠，也学到上帝的保守，也学到人生的一切的凄凉和可悲，他辛苦得来的一切都可以立刻被骗掉，被换走，包括他的妻子被他的岳父换了，包括他的羊被他岳父改了，包括他一切得到的可能都没有，但是上帝就一直不断的赐福他，都是让他学习功课啊，学习知道依靠上帝来做事。那么但是他也不是在巴旦亚兰那里才学会功课，他原来是差一点被他哥哥追杀，到巴旦亚兰那里学会了上帝的怜悯和自己的徒然劳力没有用，从巴旦亚兰那里回来，上帝给他祝福那么多，但是他所有东西也可以又再一次的立刻都失去，他失去了他的妻子拉结，他失去了他的儿子约瑟，他也在事件地内因为他其他儿子的愚昧差一点丧命，那么最后他是到晚年的时候他几乎什么都没有，饥荒要把他都一切都吞吃了，他的无能的儿子让他儿子一个一个的扫掉啊，那么后来这个西面也没有了，便雅悯也要没有了，可是在那个时候，在他最绝望的时候他发现又完全反过来了，打麻将听说有这种事是吧啊，要输惨了，然后突然反过来了，他不但所有的神又再还给他，还加倍的给他，他的约瑟也活着，他其他孩子都活着，他所有的牲畜牛羊不必因为饥荒而有损失，反倒因为饥荒他重新跟他的儿子搭上了线。对，这些都是太传奇的东西，但是在生活中是真实的，不是只有在约瑟雅各身上，在你身上也是一样，只是我们通常想不到而已，通常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感恩的心啊。那他下到埃及去寄居，那么到埃及寄居也是人口稀少，尤其在埃及那个地方他们是逃难的，他们是难民到那个地方，但是神预备了一切，包括预备了约瑟先在那里预备地方，包括预备了一个很良善的法老，包括预备了一个歌山地，迦南地是神预备的，歌山地也是神预备的，那么可是在那个地方呢他人少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这里面所有的祸和福都实在也说不准，每一个祸福下了那个福气的因素，每一个福又福下了祸患的因素，包括约瑟的被卖是祸患，但是后来成为一个祝福的因素，包括他跑到巴旦亚兰去是一个祸患，要被追杀，却是得了四个妻子11个孩子还有那么多羊群牛群的因素啊！我们真的是人间的事说不准，只有依靠上帝，在埃及那里他们居然在那里上帝实现他的诺言，这我们在生命记第一章就讲到了，上帝实现诺言的地方让以色列人成为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不是在迦南地实现的，在埃及地，在埃及地怎么样的形式上实现的，大逼迫，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人家给他们做苦工，越苦人越多，这我们也讲过，包括中国大陆的教会，包括以前罗马时代基督徒，我看所有的兴旺都是在这种情形下的，我逼到你绝路哈！我看今天台湾教会大概也是要只有这样才能复兴，包括你我生活中不被对付啊，那个你真的很难成长。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